我们同样用起应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凡事不怕敌人的井下，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二至三十节。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的林传道又来到我们当中正道，他的主题是为所信福音努力。我们请林传道。
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大概你听得出我的嗓子不是太好，刚才弟兄一听就听见了，所以人不能夸口。我好久没看过医生，久到什么程度呢？超过十年。所以呢，感谢主给我有健康，但是呢，一夸口呢就不行了，小小的病毒就可以让你没法夸口，所以求主怜悯，求主医治。我已经其实好了很多，但是嗓子还是不是太理想，所以呢，希望你们留心听。所以我今天不会太大声，因为我讲话呢，我太太经常说小声一点，我就在你旁边。所以求主帮助啊。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啊，经文刚才我们读过就跳过。保罗呢处于一个困境啊 ，post dilemma。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像保罗这样，他说他不知道怎么选择，他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正在两难之间。我们每天其实也要做很多决定的。你比方说今天简单的说，中午你们吃饭还是吃面条，还是吃饺子，你都要做一个决定，对不对？你不能说都可以，很多人都说随便，那随便到底是哪一样？你最终还是有一个人决定，好，今天吃饺子，那就饺子，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无所谓。当然我们喜欢那些比较随便的人，不要太过挑剔，那这个呢对大家都方便好处。但是如果你一群人出去吃饭，是不是往往有这个问题？你来点菜，他说随便你点吧，大家都这样推的话怎么样？终于半个钟头过去还是还没点，还没点就没得吃，因为厨房不知道你想吃什么。所以呢我们每天要做很多决定，简单到吃饭还是去面条还是去饺子。但保罗这里呢他的困境更大，他说他知道肉身活着，他不知道该怎么选，两难之间，如果给他选，谢谢，给他选的话，他说，我情愿，好，情愿，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这个是因为好的无比的事情，好的无比， 就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对不对？啊，人人活在世界上当然有好处了，啊，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见面了，我们就不能一起唱歌了，一起团契了，一起做事情了。但是呢，保罗说，到底我活在世界上好呢，还是与基督同在？如果给保罗自己选择，保罗说什么？情愿与基督同在。啊，就是我们所谓说失了世上的劳苦。我们当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喜欢活在世上，对不对？当你有钱、有健康、有时间、有很多人喜欢你，举个例哈，那你情愿活在世上，你到哪都有人认识你。就像我到哪都有人叫我，但是我都不认识他，不认识他的名字，因为我到众教会去讲道，他们认我容易，他们叫我，我说对不起，真的我知道你是某某教会可能最多，但是你叫什么名字我真的记不起，因为太多人。当你身边有很多好朋友，你们一起去玩，一起去做事，大家都很开心，所谓知己同行，那活在世上有什么不好呢？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地方，我都还没去过，所以我喜欢看那些纪录片，看一些生物片，他把世界各地的风景啊、风光啊，还有动物啊，他们用很好的摄影机，很高技术把它摄录下来。所以我也很欣赏，我也想向往。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美好的地方。当然，如果你去非常落后、贫穷、又战乱的地方，比方说昨天我看见那个讲到叙利亚那个地方，几乎大半个国家都已经毁掉。你看见那些孩子也很痛苦，他们也活得很累，当然那些地方你不想去，但是。如果是去旅游、去观光，跟三五知己一起去玩，然后大家谈天说地，其实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保罗呢，他说：“我活在世界上，好呢，还是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保罗说：“如果给我选，我就情愿与基督同在，与基督同在，因为这个是好的无比，你活在地上再长寿，我告诉你，没有永远的。我经常跟那些海员也是那么讲，对不对？你能活多长？我们中国人恭喜人家长寿也就百岁吧。而且呢，你必须要健康，你必须要有钱，你必须要有时间，你才享受人生。要是没钱，健康不好，那你情愿早点离世，与主同在。所以保罗呢，他说我呢，如果给我选，我绝对选与基督同在，因为那个已经可以说再没有劳苦。摩西，神人摩西也是那么说，诗篇九十篇说什么？我们的寿数不过是七十，人生的寿数。所以中国人也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现在医学科学发达，人的寿命相对长一点，如果强壮可以达到八十，但是其中能夸口的不过是四个字：劳苦愁烦。劳苦愁烦，人生，如果你有很多钱，其实你也有劳苦的，因为你要看那个钱怎么增值，不要贬值，对不对？你要管理你的钱财的，你不能说不理他的。如果你没钱，你要想办法去赚钱。所以人生有钱没钱都有痛苦，太多的钱你也更头疼，没钱也很头疼。所以我们的人生都是劳苦愁烦，不过下面那句很好，不过转眼成空，你再富再穷，再有本事再没有本事，再有学问没有学问，都是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人生在世几十年其实过得很快很快，我也曾经年轻过，对不对？现在不太年轻，但是也不算太老，还可以站起来讲道，有的 牧者，我上个礼拜，有人问我这个牧师还在不在，我说在吧，前几年我还见过他，他说好像不在了，我说是吗？我太太去年给他打电话是104岁，但是已经回天家了，而且在家里他不用住那个老人院，还是感恩，一个服侍神的人，神还是给他要好的身体长寿，他前几年我们见过他，他还是还可以的，还在家里面，但是104岁已经 不短了，已经我们说已经超过很多了，对很多人来说，但是人生也就这样过去，你离开，老实说也没几个人记得你，除了你自己的亲爱的家人，老实说没几个人真的记得你，记得我，所以我们的人生在世界上像浮云，像暮水，很快就过去，所以保罗说如果我能回天家与主同在实在是好人无比，但是他也知道这个，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所以呢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这个是保罗的心声，他明白他能回到爱他的主面前与他永远同住，这个实在是好的无比的事，但是呢保罗也想到教会的需要，所以呢保罗说做工的果子，但我在肉身活着，在活身肉身活着呢，如果常叫我功夫的果子，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看这一句话，中文有的时候翻译呢不怎么样，所以呢有些中国海员就说，哎，你们的圣经怪怪的，我说怎么怪怪，他说我们不是这样说话的，那我同意，我说因为这个中文圣经和合本是100年前的翻译，100年前的人讲的话跟我们今天实在是有不同，你不要说100年前，我来了这里快30年，回香港有好多话他们讲的我都不太理解，他们很多现代话我们都不太明白，是不是？所以话语是不断在演变，所以这个翻译呢是我们今天不太能明白，不过呢其他翻译本给我们更明白，现代中文本说有益的工作或是呢多结工作的果子你工作想不想有果子，对不对？你打工你也希望老板赏识你啊，喜欢你所做的事情啊，对不对？你不会说随随便便 打完工拿了钱就走，如果你做得不好老板炒鱿鱼啊，对不对？但你做得好老板也高兴，大家都欢喜，工作有成果，这个圣经的新译版，所以你看着这个做工的或是功夫的果子，不是你打功夫那些武术的那些功夫，乃是指到你做工工作有成效有果效，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座我想没几个人曾经种过地，但是你可能也种过花，种过一些植物，你下种下这些种子，你希望很快就有结果，是不是？这个秋天收割的时候，我们种东西是不是盼望这样种了下了种子很快希望看见成果，但是我们经常忘记中间还有这些劳苦不那么简单，不是你下种马上就有收成要经过很多个月那个农夫耕耘才有那个收成的，所以保罗很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其实保罗做工的果子就是带领更多的人归主这个是当代圣经的翻译，他能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主，这个就是他所谓做工的果子或是功夫的果子，所以保罗的这个工作他的在世上服侍神的时候很简单，第一传福音， 保罗，耶稣给他一个外邦使徒的责任，所以他知道他就要传福音，然后呢领人归主，是不是？你传福音不是说我传了，我不管他信不信，反正我传了。保罗是希望传了福音以后有人信，信了以后怎么样，就建立教会啊。我认识有两个宣教士，他到中南美洲去传教，他们去的时候没人信主，后来慢慢有人信主，他们也是专门向那些餐馆的那些人传福音，在餐馆工作，因为在海外有很多华人呢，其实到因为中国人民以食为先啊，所以呢到开餐馆，他们呢就向餐馆那些工作的人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他们信了，信了以后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以后他们就两个人主日要崇拜，那他们就轮着讲道，讲完以后呢慢慢过了几年建立了教会，有弟兄起来，他就把这个责任交给弟兄，然后他们就离开。所以保罗的做工的果子其实就很简单，传福音领人信主，建立教会，然后再继续传福音领人信主，建立教会，就是这样。所以保罗不待在一个地方很长时间，当然在不同的教会他有的时候待的比较长，有的地方待了好几年，但是呢保罗英文说 keep on moving 继续往前所以保罗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他去过很多地方我们所谓称为旅行布道，他就不断一个地方传福音领人归主，然后开始一个教会，然后他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保罗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前进的人生，不断的把福音来传给人，然后呢带领人信主建立教会，然后继续是这样做。所以盼望我们也学习保罗的榜样，保罗说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是真的。所以我们也要检讨一下我们为什么没有什么收成呢？是不是你没有下种啊？你没有下种当然没有收成呢，对不对啊？所以保罗说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但是有一个是很肯定的，一定有收成的，有没有留意啊？只是多与小的问题。如果你完全不下种当然就没有办法收割，但是你小众当然小收了多众就多收我在另外一个查经班，我认识有弟兄在 Chilliwack 你们 Abbotsford 还要再过，他种地，他原来是做别的养牛吧，好像后来现在不养了，也种什么呢？现在种那个蓝莓blueberry， 因为蓝莓这个收入好，他说一亩，我听他们讲可以，你知道多少一亩地得收成他说最少700磅，就700斤700斤最少有的700斤，700斤也不是太多哈，700斤才700块钱，如果1块钱一7000，哎我听错了，还是7000吧，应该是7000一亩地可以收7000到100001万那可以啊，100001块钱也10000块钱一亩地啊，那如果你有几十亩地的话，那个收成也是不错的。所以呢也是讲到这个事情，多种的就会多收，小众的小收。所以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为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收成，那你要问自己，我种了多少，我下了种多少。如果没下种你就别想要收割，如果你收成少你要问是不是我播的种少所以我们传福音其实是不断的把福音的种子来传播保罗的人生是为了别人 profit others 最要紧是为了你们更要紧他说 我在肉身活着，其实保罗刚才说了吗？其实给我选，我就选离开，我就选回到天家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我既然在肉身活着，为着你们更要紧，不是为了我自己。保罗的人生是为了别人，为了看见你们仍然在世间的时候与你们众人同住，然后呢他希望看见你们的长进，要长进要喜乐。你知道传道人其中有秘诀，不是传道人不辛苦，但是呢他有一个秘诀，就是看见他功夫的果子。我问过有到世界各地去传道的，去领聚会的，我问他，你觉得牧会好还是做这个福音工作好？他说两个都好。他说牧会呢，能看见一个人从为信主到信主，然后有追求有长进，然后慢慢出来侍奉，然后成为主所用的人，所以你看见他这个成长的过程，所以这个给他作为一个牧师传道人有莫大的喜乐在心里面。那如果是传福音的就没有这个，看不见这个，但是你知道你传的越多，照比例啊，这个成果应该是会越来越多，你不一定能看见，但是你深信神的灵会做工，有一天我跟他谈过福音的人，他有可能会信主，谁会信谁不信我不知道，我们最近接到有一个菲律宾来的电邮，他告诉我们长话短说，他说多年前我在温哥华的时候，你们海员中心给我们传福音，因为菲律宾的大部分都是天主教，他们不太明白，他们是一个宗教，一个宗教活动，而且有很多都是挂名的所谓天主教徒，他的一年可能都不去教会一次的那种，而且他航海也没法去。但是他说我想鼓励你们，因为当年我在温哥华你给我们传了福音以后，我明白了救恩以后，神呢很奇妙，让我身体出了状况，我就不能再跑船，然后呢回到菲律宾我就祷告求神带领我，我现在怎么办，这个是我的职业我的工作。后来神感动他，他就到神学院受装备，后来就去了一些地方做宣教，在菲律宾，菲律宾有7000个海岛，他就到其他的小岛传道，后来又建立教会，所以他说他现在要做宣教要做牧会，所以他说你们在温哥华所播的种子，我想告诉你起码有一粒是有成果的，所以你们继续努力，所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保罗的人生是为了别人，看见别人有长进他就喜乐，然后呢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喜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不是要讨别人的喜欢，乃是要讨主喜欢，你所做的，你所做为主所做，主会纪念，虽然人不一定纪念你，不一定明白你，不一定称赞你，但是你坐在主身上主一定纪念。然后呢也不怕敌人的惊吓，凡事叫你刚强壮胆，因为有神与你同在，就没人可以，把你打倒，哪怕甚至我们的所谓最大的仇人，魔鬼撒旦，他可以引诱你，但是他不能勉强你，最后还是你要自己决定，你听他的呢还是听主的，你要跟从他呢还是跟从圣经的教导，其实你 也要做这个选择，你不能说我没有办法了，人在江湖嘛，对不对，身不由己，不是的，你自己要做决定。当然撒旦魔鬼是不断来试探人有， 但是我们可以靠主刚强，所以你要有没有祷告，有没有 读经，没有读经没有祷告当然没有力量，当你读经祷告神加你力量加你信心，所以你就不怕仇敌，他只能惊吓你但是他不能勉强你。放胆，你知道保罗虽然坐牢受捆锁，但是呢因为保罗的生命激励了很多人，所以很多在外面的弟兄姐妹一方面为他祷告，另外一方面他们知道这个信仰是真实的，保罗的人生是真实的人生，他们亲眼看见，所以他们越发放胆，一点都没有疑惑，而且呢凡事他都无所惧怕。所以保罗的生命活出一个真真正正神仆人的生命，给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看见，为他们做了榜样，所以其他人也学习保罗也能刚强。虽然保罗在难处当中，但是身体受捆锁，但是你的灵是释放的。保罗甚至在监狱里面可以写信给众教会来鼓励来教导来提醒来激励。所以你想保罗不是说因为坐牢没有办法了那就什么都不干，不是的，保罗在身体受到难阻的时候他的灵性没有受到难阻，所以保罗还是继续把神的话凡事放胆。保罗呢虽然在监狱里面他还是继续传福音的，而且呢他提醒弟兄姐妹，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要相称。什么叫相称？就是要 balance。 有的人呢信主以后很有追求，一个礼拜七天都在教会，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样的弟兄姐妹可爱不可爱？可爱吗？太可爱了。但是是不是神的心意？不一定。很多人呢自己的家不理，自己的孩子不理，七天都在教会，不是一件好事。不是叫你不去教会，一定要有一个平衡。如果特别你家里面有需要，你不能放弃你自己家里的需要，然后全部时间投放在教会里面，这个不正常。我们一定要平衡，我们当然要多参加教会的聚会，特别是每周比方说团契啊祷告会啊，星期天就更不用说了，来敬拜神了。但是我们也别忘了家里特别有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多给一些时间，当他们长大了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多放一些时间回到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我不是对某一个人有意见，不过你要认真考虑，如果你的家做得不好你就失去了见证，你在教会做更多的事情不一定有果效因为你忽略了你家人所以这个见证不是最好。所以保罗说你们继续要传福音，我给你 三点，他们三点说什么呢？第一，你们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就说你口里去传福音你不能做一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事情。举个例，你说不要贪心，对不对？那你为什么给人家看见你贪心呢？那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你所信的福音和你的行为不相称。你相称的，你说要诚实，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对不对？你说你要对人要有礼貌，你自己先要表达，先要以身作则，你要显给人看你是一个尊敬人的人。你不能说口里说你要这样做，你自己要做另外一套，这个不可以的。所以行事为人都要与福音相称而且要一致的，对不对无论我在你们那里或是不在你们那里我过去讲过了，我以前打工 老板在的时候，个个都很勤劳的，个个都不动的，个个都坐在自己的位置。老板一出去，全部人都起来了，有的去洗手间，有的喝咖啡，有的去找另外同事聊天了。那这个就说明怎么样？老板在就不敢动，老板一出去，大家都可以随便动，这个就不是一致，无论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还是不在你们那里，怎么样？我都希望你们有同一个心智，而且站立得稳，这个是保罗。然后呢，为着福音齐心努力，为了你所信的福音，如果你信的福音是真实的，为什么你不去传？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福音那么宝贵，那么美好，为什么你据为私有，自己不传福音？所以传福音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配合，特别像家人传福音是很难的。你向你的父母传福音，他可能不听的，那你要借用弟兄姐妹，把你的父母交给弟兄姐妹去跟他们讲，他们的父母可能交给你，人很奇怪的，特别是自己的长辈，他说你说什么我不愿意听，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互相帮忙，往往效果比你自己传好多。当然你自己的行事为人是否一致，他也看在眼里，对不对？如果你说了一套做了一套，他当然不听，但是如果你的行为跟你所信的福音相称，行事为人都是一致的，然后你口中所讲的人家也听的，虽然他嘴巴可能不一定完全同意，但心里面还是看着的。所以呢，行事为人总是一致，而且要齐心努力，大家一起为着这个福音努力，不是一部分人的责任，是全所有信主的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过去我讲过，大基中牧师说，不是每个人都叫传道人，神没有呼召，神没有这样的拣选每一个人去做传道人，但是每一个都应该是传道的人，每一个我们信主的人都应该一起把这个大好的福音来传达，而且呢又有受苦的心智，保罗他说并且又为他为主受苦，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受苦。现在我们知道国内受逼迫，大家都知道从去年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宗教都不是那么自由，当然他不单是打压基督教，其他宗教也打压，但是呢好像听说基督教打压更厉害，但是你要为他们献上祷告。你不要以为你在西方国家我们就一切都很自由，当然我们相对来说很自由，但是西方国家有西方国家的问题，就是因为太自由，你信也无所谓，不信也无所谓，没人管你，好像现在也没人来逼迫你，但是这往往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人呢就慢慢懒惰退后离开神。你问那些走在街上，你问那些白人，你信不信有神？我告诉你，十个有九个都说信的，因为他们还是有神论的背景。你问十个里面有几个去教会？九个都不去的。有没有读圣经？更不用说了，圣经有几本书也不知道，所以呢现在在西方这么发达自由的地方，反而人慢慢离开神，但是教会往往在逼迫底下成长的，神要借着一些难处来建立他的儿女。所以当然一方面我们为他们受苦祷告，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其实也有征战，我们不是完全没有征战，我们的征战可能跟他们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在这个自由世界里面，就是因为太自由，而且呢 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传福音其实也不容易，你到很多地方传福音，人家都不给你，你到那些 food court 很快就有人来干涉你。因为什么呢？他们很多 CCTV 都看见你在做什么，而且呢，人家在吃饭，他不认识你，你突然间找他谈信仰，他就说你干嘛？而且呢，很多老板都不愿意你骚扰他的客户，所以我们甚至有一次在停车场派单张都不可以，人家马上就出来赶你，因为说你骚扰我们的这个客户，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不过你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如果让你这样做，其他宗教我也要让他这样做，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客户就不用进来买东西了，外面给你们骚扰了。所以传福音现在也不是很自由，但是当你有机会，特别你身边的人，你就要跟他传。所以保罗他有受苦的心志，我希望大家看看自己看呢，这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一些话，他们是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刚是应该是十一章，对不起啊，我打漏了一个字，十一章23-28节，他说我受的劳苦，下的监牢，受鞭打，都是屡去有的，而且呢，被犹太人打了5次，每次40减去一下。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因为信仰给人家打，用棍打？我想一个都没有。保罗有，所以保罗他说给人家用棍子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要屡去行远路，然后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就更危险，我们相信我们在座没有假弟兄。然后呢，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不得吃，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外面的事情，还有众教会的事情天天压在我身上，保罗只是给你一点点看看他为主所承担的。保罗是本来很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很有学问，也是一个生活很严谨的人，他是法利赛人，对律法也熟悉，但是他知道宗教不能救他，只有向他显现的救主耶稣能帮助他，所以他就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去万事，他看一切为粪土，因为他已经得到至宝。今天如果你我认为这个信仰是那么好，那么真实，为什么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去把这个福音来传扬？所以保罗他有他的困境，他的困境就是他喜欢回天家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神仍然存留他，他知道他还要继续做工，他做工是有目标的，他做工不是说随随便便做了就算了，他希望有果效，希望有果子，希望看见这个他播的种子有收成，他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然后呢他也是不断继续把福音来传递，然后他有一个受苦的心志。今天你我神给我们很多机会，神给我们很多在神家里面，我们有弟兄姐妹彼此的帮助扶持，一同来学习神的话，一同鼓励，特别是在团契，我不知道你们团契的情况， 你知道主日崇拜一般你就坐着听，一般哈都是这样。然后呢查经很多时候是也是有一些人来带领，团契是最好比起交通交往的时间，所以你不要小看团契，团契是比起能更生活化，把你所听得到你的问题你的需要提出来啊，弟兄姐妹可以带导，可以彼此扶持，是一个彼此学习成长的地方。所以不要小看团契，团契其实很多时候，而且带人信主最好先带到团契，给人家看看你们的 真实的生活，你们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交往，像从一个比较轻松的比较不那么严肃的不那么他们觉得很 religious 很宗教的形式，先从那里开始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除了我们自己要去参加团契，应该可以把没信主的亲友带到团契，让他感受一下你的信仰，弟兄姐妹的爱心，然后呢那种真诚的生活让他们先受吸引。当然他们 还是有问题，那问题你不一定能解答，但是其他弟兄姐妹可以帮忙，不然的话那你主日你来我们的查经班我不知道你们是 礼拜天的查经班我们将会每个礼拜都要参加查经班，没有选的，我们都分配了好了，每一个人都要查经有的教会你自己可以选的，对吧？你可以参加这个查经那个查经，查创世纪也可以，查彼得前书也可以，查诗篇也可以，你喜欢哪一组参加哪一组。我们教会呢是编好了，每一个弟兄姐妹按照他们的需要都必须要上主日学，上查经班。为什么？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做根基，你的根基是不稳的。所以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神的话，既然是神的话，为什么你不学？为什么不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好好在教会的各种聚会，其实每个聚会都有它特定的方式，而且作用的，不是每个聚会都是一样的。所以团契有团契的作用，那个主日时 Bible Study 有它的作用。主日崇拜有它的作用，所以不同的形式其实都要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来更认识这一位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他已经拯救你，你觉得那么宝贵，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你我盼望做工的果子吗？还是无所谓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是否我们都是为了众人的好处乐意一同来侍奉神，甚至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传扬主的福音，不是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必须要让人明白这一个救恩所以求主帮助加力给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被主使用，大大的使用我刚才说了过去说过，如果每个弟兄姐妹都带一个亲友来聚会，这个地方很快就坐满，很快就不够用。关键是我们是不是下种下的太少，还是我们的心态有问题？无所谓，反正是神的工作，我刚才传也没用，有用的，有用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努力在神的事情为神的福音同心来努力能活出讨神喜悦的这样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流传下来，你把你自己的仆人他的生命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怎样认真对待他的信仰的生命。今天求主也怜悯我们， 也祝福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你仆人的辛劳，他信仰对信仰的认真，主啊，帮助我们也是这样，有这样的心智。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我们都不是天生喜欢来向人传福音，但是你既然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用重价把我们救赎，你不要我们每一个人浪费你给我们在地上的光阴，所以求主施恩加里叫我们看见你仆人他怎么摆上，为了福音的缘故怎么努力。今天我们也愿意学习他，我们也愿意主激励我们众人起来同心合意，在这个地方兴旺主的福音，讨你的喜悦。我们知道主可以使用每一个人无论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口舌不好学问不高其实有很多被主用的人都不是大有学问的人，乃是愿意顺服在神面前信靠神的人。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又就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在前面的日子为主的缘故，为了你国度的再临，我们齐心努力，在这个地方兴起你自己的家，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我愿为你去》。